觉是一样的啊。这里有讲到两个分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到基督是分开的吗？讲到分开。那么讲到这个第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这里一个地方，讲到主耶稣讲到第十一节那里就讲到分给那坐着的人，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就分给那坐着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分的，刚才我们弟兄也分享也讲到那个分啊，分都是感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是对的啊。但这里呢，看见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这里的分是分享的啊，是分给，就是说那是积极的，是正面的，那是分享。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分享出去，所以这个分是能够影响的。不是说我今天领受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就把它圈起来啊，我就把它围起来，这就是我的，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聚会。不，主耶稣在这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分乃是要给出去的。就好像刚才我们的弟兄分享到主耶稣在主耶稣那一段话，这个保罗那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二十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那一段话说，主耶稣当那个饼分出去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所以很清楚，这个舍的，这个分的，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我们当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给出去啊。如果要分，那应该是积极的，那应该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分出去，上个礼拜啊，星期三祷告会结束之后，我跟高弟兄有一点的分享啊。那么高弟兄就跟我分享说，我们中间出去的，那如果你分出去的还是能够供应基督的身体，你如果能够还能够为着主的教会，为着主的见证，那么那是正面的，那是分享，那是好的。你继续在神的家中能够为着神的国度，那么没有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那是正面的。但是如果你分出去只不过在外边做流荡，那我弟兄跟我们分享说，那我还是劝你赶快回来啊。所以感谢主。但还有我们讲到刚才讲到那个啊，我们看见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啊，保罗在那里劝勉我们。当然就着薄饼来讲的话，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剥开的，是分享给我们的，我们都是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的意识，那么在教会中它是有分，但是只能分享，不能是分立，不能是分门跟别类。同样是分，但是一个分是分享，但还有一个分是分门别类，这是我们的主所不要的。那关乎到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那里对撒迪教会所讲的话，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分是为着对，刚才弟兄也分享到啊，我们分是为着对，我们聚是为着主。有的时候分了，即使是对了，但不一定是活的。圣灵向教会所要求的不光只是对，我们可能都坚持我们所谓的对，或者说 也可能真是对了，对错尚且不说，但是主要问的一个问题说，那到底活着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分了，好像我们这样做是对了，但是到结局来，整个的情况是死的。这个就是撒底的光景。撒底的光景就是说，暗明是活的，好像这个情况都对的，但是有没有生命呢？主所要求我们的不光只是对，不光只是好像暗明是活的，但主要求我们来实际是活的。好，分只有两种，是主所认可的， 主耶稣在那里说，我这主耶稣在那里分享说，主手中拿着怎么样，拿他有七星还有七灵，星是代表属天，灵是代表属灵。教会如果是属肉体的，那当然要从其中分别出来，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啊。如果教会受世界的污染，被世界所掺杂，那么那要分那个，为什么？因为教会乃是属天的。那不光如此，只属天跟属灵最后要带进，我们知道撒底最后后来下面引进来的就是腓拉铁腓，所以腓拉铁腓乃是弟兄合一，而且弟兄相爱。所以教会不光是属天的，教会不光是属灵的，教会并且能够达到属天的。如果要分，你只能从肉体中分别出来，如果要分，你总能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如果不是这两个，请不要分。我想这些的话作为我们大家的警惕，求主恩待我们。好，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一点。
Our brother shared in response to what Brother Wu Lei shared in the first session. So Brother Sun Ming's sharing is based on the messages that he heard recently from, the messages are given by Brother Christian Chen years ago. He was listening to them and he was deeply moved by those messages. So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he really wanted to share today. So as we have read a few verses, and I need to read them. So first is from 1 Corinthians chapter 1. I appeal to you,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all of you agree with one another in what you say, and there be no divisions among you, but that you be perfectly united in mind and thought. So here you see that the emphasis on the uni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there's verse 12. It's from the same chapter. What I mean is this. One of you says, I follow Paul. Another, I follow Apollos. Another, I follow Cephas. Still another, I follow Christ. Is Christ divided? That's the question. Revelation chapter 3 verse 1.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Sardis write, these are the words of him who holds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and the seven stars. I know your deeds. You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ive, but you're dead. Gospel of John chapter 6 verse 9 to 11. Here's a boy with five small barley loaves and two small fish. But how far will they go among so many? Jesus said, have the people sit down. There was plenty of grass in that place, and they sat down. About 5,000 men were there. Jesus then took the loaves, gave thanks, and distributed to those who were seated as much as they wanted. He did the same with the fish. And from the last verses, Brother Sunning shared that here we see that Jesus was also breaking the bread, but that is for the purpose of distributing to the 5,000 men sitting there, and this is to provide them food to eat. So this gives us an example. If we receive something from the Lord, we need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not to hold on to ourselves. And this process is a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And Jesus, as we know, that the Lord gave himself for us, so we are also to give to others, following his example. Last Wednesday, Brother Simeon had some time fellowship with Brother Robert. They talked about so many brothers from this church are now serving in other places, and this is actual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ody of Christ. So that looks like that they are they come out of our church, but that's actually for the gain of the body of Christ. However, if indeed if someone leaves our church but is wandering in the world, we'll pray that they will come back to the body of Christ. So divisions and factionism are not what the Lord wants in His church. As the Lord warned the church of Sardis, He gave a warning that is also relevant to our situation. He warned them that they need to be a live church, not a dead one. So sometimes, if we think division will help us to insist on what we view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and even though it could really be the right thing that we need, in that right principles that we need to hold on to, the result would be a church that has no livelihood. It's not alive, but spiritually dead. And as we read in that verse in Revelation, it talks about the seven stars and seven spirits. Here it talks about the church is a spiritual being, and church is of the heavenly nature. So if there are worldly things in the church, then we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ose worldly ways, those worldly things. So if there are fleshly, if there are things of flesh rampant in the church, then the church should cleanse itself from those fleshly ways and behaviors. But if we're not separating from the worldly things, we're not separating from the fleshly things, then let us stay in oneness in the Lord, and we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That summarizes our brother's sharing.
在场的和在家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圣灵在感动我，圣灵在启示我，让我做一个心存感恩的人，让我能够数算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回顾一下以往过去的事情。我想种种这么多的原因，对于我来讲应该走上台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福杯，这个福杯满了也要把它分享出去，否则的话主再给我的恩典往哪放呢？没处放了。所以我还是走上台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节经文，我想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经文不单会熟悉，大家都能背下来的。你像这个约伯记42章的第五节，我从前分文有主，现在亲眼看见你。传道书里边的第三章一到三节，凡事都应有定期，天下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还有27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些经文我们是都会背，但是在座的和在家里边的弟兄姐妹们不一定都经历过，可我经历过。我和我的老伴儿是2017年住到老年公寓，公寓的附近有一个俱乐部， 我的女儿就为我们买了年票到那边去锻炼，泡个温泉，蒸个桑拿，去淋浴什么的，我们就是经常去的。但是在这个期间啊，我经历了可以说是很不寻常的这种经历。在我们那个公寓，我曾经有两次头晕心难受。什么原因呢？自己当然也要找原因，但是这两次经历还好。坐到那里，坐到外边，深呼吸，自己这个想一想，拼命的想，不能倒下去，绝对不能够躺下去，所以最后还是能够恢复过来，自己走在家里走回去。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照样做事，没有影响。这个两次都是在2018年经历的，具体的时间我就记不起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两次，这两次都是在我女儿他们那边的这个俱乐部。一次呢是2018年的年末，我从中国回来，还没来得及到公寓去，女儿就带我到他们这边的这个俱乐部也去，因为是年末，可能外边的温度比较低，进去之后呢就去蒸桑拿。他这边的温度啊比我们那边的俱乐部的温度要高，那我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进去时间并不长，然后就接着去泡个温泉。我觉得不对，就赶紧去淋浴，说赶紧回家。结果呢，哎呀，就是头晕晕乎乎的，那个心难受啊，简直无法形容。赶紧出来，坐在那块儿，坐在那块儿就摔下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是俯卧到床那个地下。趴到那块儿，我就想，我怎么会趴下去啊？趴到这里呢？但是还是挣扎着起来，起来之后呢，还是不行，就坐到那块儿自己恢复嘛。然后恢复了之后呢，还是后来女儿就进来。他说他进来的时候我还是坐在那儿，他说没事吧，说话有气无力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怎么趴下去了，摔下去了。他说我当时听到你这边扑通一声，我还喊了你一声，你没事吧？因为我已经摔下去了，他说的话我根本不知道。还好这一次，也就那么他扶着我也就回去了。那么最近一次啊，就是在这个6月份，因为我从5月末就到他们家来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公寓，所以呢，也是他带我到俱乐部去泡泡温泉，去蒸蒸桑拿。这次，就是蒸桑拿就是5分钟的时间，泡温泉也就是10分钟，但是觉得哎呀特别难受。他那个温泉里边那个水呀、出口量特别大，那个池子里边那个水呀、都是能够泛起了那个水花。搁我呢又坐到那个出口处，拼命的来喷我的后背。我觉得不对，赶紧出来到这个淋浴啊。把水也拧得顶凉的，我就寻思让它凉水哈来喷一下我，来恢复一下，但是还是不行的，赶紧坐下去，自己也是做深呼吸，但是特难受了，没办法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坐到那之后吧，我就觉得我眼前发黑，我又栽下去了。这次醒来是仰卧，上边的水龙头喷到我的脸上。我当时想，怎么搞的，这个水龙头怎么喷到我的脸上来了？ 但是我已经苏醒过来了。不过这次比上一次的摔倒还要厉害一些，真的特别难受，特别难受。当我在就还没倒下去的时候，我在那洗头的时候啊，我就这个两只胳膊发酸，沉重，抬不起来，我就赶紧坐到那儿了，坐到那块儿。所以这么两次摔下去，感谢上帝，没有一点伤到我，哪块都没有摔坏。第一次也就是手这个大拇指稍稍戳了一下，第二次虽然摔得那么重，不知道在那躺了多长时间，什么方向摔下去的也不知道，但是真的上帝拖住了我，没有伤到一点。就是当天晚上回到家里边，我觉得哎，我睡到半夜怎么好像我的头有点疼，因为这种情况啊以前也有过，但是不严重，但我还是没有想到是不是因为摔那一跤摔的，是吧。但第二天这次就比第一次摔跤还更厉害一些，就像长了一场病似的，真的就像得了一场重病似的，身体非常沉重。当然女儿很关心我，上班以后还打回来电话问我怎么样，还好吧，是吧。我说还可以，没事儿。我想这两次这三四次，那两次没摔，这两次摔下去都是神钉痕之手拖住我，让我没有受到一点伤。那么也是神允许的我，如果他不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脱落的，是吧，让我经历了。所以我讲前头我就讲经文我们大家都熟悉，但不一定经历，但是我经历了。那我就想我经历了神的同在，神在我身上彰显了他的荣耀啊！我又想神还不让我就这样子的早一点的荣归天家安息主怀吧，没让我就这样的走，所以神救了我，让我苏醒过来。所以说在我前面的人生路上，我经历了神与我同在，是有神有主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有欢畅。我经历了，那么主是我们生命的保障，确实是这样的，是吧？那生有时死有时，是吧，我们每个人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都是神命定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两次真的是神救了我，那不像世人所说的。我就曾经听过邓亚萍做这个说，他说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我想错了，大错而特错。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寿数，是吧。咱们的圣经里边也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谁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刻钟呢？没有。所以特别是在我两次摔下去的经历来讲，没有，真的没有。所以那神前面就说生有时死有时，神不能就叫我这个时候死掉，这是神给我命定的，我还应该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世间。当然我也要找原因，如果你不找原因，一味的去说反正神能救我，已经救了我四次了，那你就乱来的，我想这是亵渎神，是吧。 我们在出埃及记33:19里边，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吧？他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不是你自己说神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这个主权在神那里。所以对于我来讲，这几次我都在找原因，那我就不要再那样子了。前两次发头晕难受，我想那是中午，接近中午了，我可能饿了，咱们俗话都说饱了不剃头，饿了不洗澡，对不对呢？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第一次摔下去呢，温差有点关系。第四次摔下去，那我就想就是那个水龙头那个水太急了，吹到我的那个刺到我的后背上。这个对于年纪大的人，所以要适可而止，真的要注意。对于我来讲，更是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够再亵渎神。所以啊，我想神既然把我留在这个人世间，那就要以后呢，以前也是这样，靠主而活，为主而活，真的要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来，自己不能够凭自己的一时冲动做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是我前边自己的可以说生命的经历吧。究竟我躺到地下躺了多长时间，那就是休克多长时间，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神救了我，让我起来了。那么下边呢，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在老年公寓的点点滴滴，我觉得也有必要和大家分享。记得2018年的有一天，万老师到老年公寓，他去看他的老乡，姓朱，在我们那个楼的8楼，是吧？是万老师，是我带他去的。那么也就是他们家呢，两个老人现在都在坐轮椅，男老人92岁，女老人虚岁好像也90岁、89岁了，两个人都坐轮椅了。这个我也是陪伴老师那次去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到他们家，也是第一次认识他，也第一次这个了解了他们家的情况。他有个儿子，儿子孩子都有工作，都有他的事业，是吧？不能天天来。女老人坐轮椅坐了15-16年了，也是腿上的毛病。当时听他讲，美国的医生就是要给他换膝盖，但是他那时候很胖，他说要他减肥三十磅，也不是30斤，你这个膝盖手术才可以做。他当时说，他说我怎么减肥啊，我都不能动，我不能去减，那怎么办？不做手术你就能够保守治疗，所以他就坐轮椅，所以15-16年时间坐轮椅了。那么说句老实话，也是万老师的这种爱心，这种去探望，激励了我，真的感动了我。我就想，他们虽然是老乡，但是并不认识万老师。现在有的时候我跟他提起来，我说你们的老乡万老师到你们家来过2次，当时万老师还给你做了什么什么难的。他说哦，是吗？我不知道。所以老年人他不记得。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万老师这种举动，这种行为，行事为人，是吧？容神益人，真的感动了我。所以呢，也促使着我能够为他们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一开始啊，他们老两口张弟兄知道，他们自己也表示过啊，我们老两口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真的高兴得很，还为他鼓掌的，是吧？何牧师还送给他们这个圣经，我也去把他，那时候老头还可以自己推着车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能够走过来，老太太是不能的，我就把他推过来。但是后来这个张老师，老太太姓张，也是一个学声乐的老师，他说他感冒了，咳嗽，再就没来了。但我觉得也确实是有点难，男老人耳朵背听不到的，是吧？所以来也是在那坐着。那么从此以后呢， 我就到他们家去帮他做一点事情，倒倒垃圾，因为他不方便，儿子不一定每天都来，是吧？垃圾不能存。另外呢，女老人张老师她是颈椎病，因为常年十五六年坐在那块儿，现在身体仍然很胖。这个洗菜呀，他的个子比较矮，那个台子也比较高，所以他洗菜这两只胳膊都要架起来，所以他这个颈椎一疼，经常的这个放射到两个肩头疼，所以他就要经常的贴伤势膏。那么他就打个电话给我，我就下去帮他贴一贴。后背他够不着嘛，这个老伴儿可能这方面手脚也不太利落，所以我就去帮助帮帮他。这是在他们的身体上帮助他。另外我们老年公寓每个礼拜都有免费的面包，尽管不太好，我和我的丈夫我们两个承担了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不能说是任务，也不能说是责任，只是主在这方面感动我们，帮他们去拿一拿，然后送给他家里边。这个张老师非常感谢，他说：“哎呀，李老师啊，我真感谢你帮了我大忙啊，我全让他了。儿子给他们买的东西都是半成品，放在冰箱里边热一热，他自己能看出来，他的炉灶上很少做菜吃啊，做饭吃啊，很少的。可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吃啊这面包？他说用开水泡一泡，把它放进去，然后放点这个花生酱，花生酱一些罐头。”免费的也有，我也是会帮他拿的。那么我就讲，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感谢上帝。他知道耶稣基督，因为他有个继母，继母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是跟我讲，他说嗨呀，信耶稣的我看得多了，他就抱怨他的继母对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呢跟他讲，我说那你的继母没信下去，如果信进去了，不会那么非打即骂你的，更不会虐待你，是吧？但这些话都是题外的话了，是吧？总而言之，那个我不在公寓里头，就是老肖会帮他做这些事情，拿到他们家去，几年来都是这样子的。像打预防针的时候，他儿子到公寓去，他只能推一个老人，那么把这个老人放到那块儿，然后再去推那个。我呢是先打的，打完了之后我就去帮他推，然后在那等他半个小时，再把他们送回来。总而言之，这是神在感动我去帮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有啊，这是当然是慕道友朋友，是吧？还老年公寓还住的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知道李清林老弟兄，以前到河南人到咱们教会来过，他做过大手术的，他的手术很大的。那天跟万老师聊天打电话，他说：“哎呀，不知道啊，他的手术相当的大，那可能是2017年以前，我没到公寓以前做的。他呢也是耳朵很聋的。”但是我觉得他信耶稣还是很有追求的，我们查经他没落过的，几次我们在这个网上那个主日他也来的，但是现在没来了，可能严重了一些他的病。他呢因为老年人记忆力不好，他两次他们家失火。怎么失的火呢？炉子上做了东西打瞌睡，坐到那睡着了，或者到屋里边睡着了。因为每个房间里面都有报警器，哦哦响了才知道。这是第一次我们不知道，第二次好像是2020年的哪一个晚上傍晚，他也在外边，我们五六个人在外边公园里边，就听着那个救护车呀，那个大的救火车五六部哎，日日的响，开到我们老年公寓。当时我们都在说，哎，老年公寓怎么事啊，出什么问题了，怎么来了这么多的救护车啊。等过了能有十几分钟，这时候他还没想起来，老弟兄没想起来。过了十几分钟他说我先回去了哈，推个车，那我们讲你回去吧。结果他回去了才知道，哦，又是他家。这回是破门而入，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就想，哎呀，这是两次啊，那公寓会不会采取措施把你
不让你让你搬家了，这样确实是很危险的，对吧？那我们就想怎么办呢？帮他想想办法，怎么能够提醒他的记忆呢？好，几个人一合计，搁一张大纸，我给他写上切记大惊叹号，出门关水关火，在门搁贴到门上提醒他一下了，他一定了锁门的，锁门的一抬头看到了，哦，我没关火吧，回去看一看。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来帮个忙嘛，怎么办呢？是不是再出事的话真的不得了。这是还有在他，我不是说我们找他有什么事儿，敲门呐，怎么都敲不响啊。老肖到他们家敲门，把邻居都敲出来，敲不出来他。跟我跟他有微信，拼命的呼他也不回，打电话也不回。哎呀，这人哪去了嘛？又害怕吧？一般在屋里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是不是啊？对谁都不好，所以怎么办呢？啊，真的没办法。有这么两三次，最后一次我们就那个王志珍呢，他会一些英语，就把那个公寓有一个老人家，美国老人家，他每个房间他都可能开开的，所以就把他找来，先敲敲门，我们两个三个人跟着他，开开门一看，哪个房间都没有，哎，灯着着，我们在他的，我事先也在窗户外看了，说哎，他们家应该有人呐，灯都着着，怎么能够敲不开门呢？所以就这时候就怕，以后有点害怕，怕他出事儿。一旦晕过去了，你真的都错过了抢救的时间吧，当然不会这么严重。所以呢没办法，我只能回去再来呼他，这回他接了。头晕，他说我感到头晕，女儿把我送到医院来了，住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老年人呢，真的确实是时时刻刻都需要人关照的，只是在李弟兄身上是吧。那么在咱们楚弟兄，大家都知道的，疫情前他经常在公寓里边带着我和老肖来聚会的，现在恐怕他开车是很难了，他有了一次小中风，他的腿也非常没有力气，那么他的心脏几次都是一分钟跳100多下，那他就去住院。但是也有那么几次他去住院了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是有事儿找他敲不开门，后来我们就嘱咐他别锁门了，这样呢我们敲不开门，一开门知道你能进去对吧，知道你没在屋里边，我们也放心一点。当然他在这个公园里头也摔过，摔把腿磨破一点呢，这都是轻微的是吧。所以后来他就不锁门了，他就不锁门。有一次也是他没锁门啊，这个人哪去了吗？找他有事儿找不到。他也有点就什么，因为电话他有个座机，有时候打他的电话他不接，我说你为什么不接，他说骚扰电话不接，我说你不能不接，那个你接了之后一听是骚扰电话你就可以放下，不然的话真有事儿我们找不到你会出事的，对不对？后来他那次还好，真的也急得我们够呛。后来我就找到了他女儿的电话，小红，我也是，哎，你爸爸怎么样？他说啊，哦，是啊，我爸爸住院了，我爸爸心脏就跳得那么快，住院了，啊，所以呢，我也是他这个他们家门口。因为有的住户啊，这个有的超市会给他送了一些东西。有一次我就他家在二楼，我也会经常到二楼看看。发现他们家门口有个大纸袋子，是 Pro Shopper 的。到跟前一看，里面有一些食品，有没有怕坏的？有一包肉，我拿出来，因为他没锁门嘛，给他放到冰箱里。他那次住了一个礼拜的院，我就想这一个礼拜的院住的，如果这点肉在那放着，说不上多少蟑螂，说不上多少蚂蚁爬进去，那我就帮他送到冰箱里头。赶老人家呢，看着我跟老肖剪头，老肖的头好剪呢，光头秃噜秃噜就剪了，他不舍得上那去花20块钱，他说 他称我小李，我说别小李了，我也八零后的人了。帮我剪剪头，我说我是不会剪的，老肖的头好剪的，他是光头。我说你呢还有头发，他说没事，哎，你就大胆的剪，那好。反正就是我俩给他包下来，几年都是我帮他剪头，他不嫌弃就可以了，感谢上帝。可现在他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呼老肖，一呼老肖就颠颠下去了。有一次一呼他下去一看，哦，他坐到地下了，他没有力气起来，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睡午觉睡的时间比较长，在沙发上自己腿没有力气，然后坐轮椅没坐上，坐椅没坐上就坐到地下了，然后就起不来了。起不来，老肖去了之后把他给扶起来。回来之后，老肖说：“哎呀，楚弟兄也很重的，我说错了，他不重，那么瘦，重什么东西啊？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力气，起来，全靠你把他扶起来，你当然感到他很累，感到他很沉，对不对？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老年公寓啊，真的都能够在神的带领下，神的保守，神的感动，也是神的爱，更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当然他们也不白用我们，是吧？他们有什么吃好吃的也会分享给我们，我做的东西也会分享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老年公寓啊，说句老实话，过得很滋润的，都是神的保守啊！大家在一起，每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查经聚会，张弟兄都很辛苦的，大冬天呢，雪天也要开车过去的，是不是？真的，我们都觉得大家坐在一起查经啊，真的很高兴，感谢上帝的。我想这一些嘛，跟这些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在公寓里边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是神的爱，这是神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也是神的恩赐，是吧？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逐渐地去衰残，但是神呢，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诗篇73:26教导我们的。像这一类的事情，在老年公寓里帮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啊，如果凭着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做不来。为什么呢？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从哪些方面来讲，都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我和我的丈夫也是80后的老人了，是不是？那之所以我们能够做这么一点点，那确实是神在这里边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的信心，是吧？让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首诗歌，是吧？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是吧？不管我们走在何处，走在何方，主都会伴我们同行，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我还要真诚的求神，赐给我属天的智慧，啊，信心和能力，让我能够来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他。当然，我的服侍和在座的弟兄姐妹不一样的。我想，这个在家里边也属于服侍，是吧？一开始信的时候不知道，以为就是站讲台才是服侍。后来听了一个长老，就是吴勇长老，他的这个书里边写的，在家里边把你的家务活，把你的在儿女家做好的一些事情也是服侍。所以呢，我就想，能够来全心全意的服侍他，爱他，跟随他。跟随他是最主要的，怎么跟随，是吧？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有这种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特别是我自己经历的，我真的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头，恐怕我就呜呼哀哉了，我就起不来了，是吧？所以虽然我自己的生命 在有限，就是以后的时光是有限的，但是在以后的生活里呢，还是求主使我的灵命能够活得更加丰盛一点，为主做美好的荣美的见证。所以这一切我都要归于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天父。谢谢大家。
Summarize of our sister's testimony. She shared with us a couple of Bible verses from the book of Job. The Lord gives and the Lord takes away. His name is to be praised. And there is from Ecclesiastes chapter 3,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the heavens. So mainly our sister is sharing these verses because she experienced the Lord's help, the Lord helping her when she felt his sickness a couple times. So they lived in that senior living apartment in Overland Park since 2017. So since then, there were four times she felt sick and dizziness and breathlessness, and even the most recent incident was last week when she was taking a jacuzzi in the fitness club, and all of a sudden she felt she couldn't breathe and she lost consciousness. She couldn't breathe, so she came to take a shower. She went to take a shower and try to cool down, and then she lost her consciousness and fell down. Then I guess she didn't know how long, but she woke up by the shower water, and she didn't have any major injury because of these falls. And that's because, her sister says, that's because the Lord sustains her in all these situations. So as the Bible says, if it is not the will of God, even a hair will not fall off our head. So it is God's glory and it's God's mercy that sustains us. Of course, our sister also shares that we are to be thankful and we need to count our blessings.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need to take care, she felt she also need to take care of her body better in her old age now, and not to abuse the mercy of the Lord, because He is the sovereign Lord. He gave us our life for His will.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he learned is that in helping with other senior brothers and sisters also living in the same apartment, they help each other when there's need. It could be house, it could be helping each other to remember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avoid fire hazard or other things. And so it is not by her sister said it's not by her own strength that she could do any of that. It is because the Lord given the strength and give them the love toward others, so she can she and her husband can help others in same fashion that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also helping them. And it is the sweetness of the Lord that they can taste in every day in living in that apartment. And one of the things she mentioned that they look forward to is every week they have a Bible study held in the senior living apartment. And that is such a blessing, she said. And our sister also shared that even she learned that even in those daily routines that may look boring and very common, we can still experience walking with the Lord. Okay, so the Lord's presence is with us, and the best blessing we can receive in this, in our life, is to have His presence with us, to have Him, to have the Lord guide us and walk in His way, and with our limited time on earth, let us live to glorify His name and be a good witness for the Lord.
抓紧时间了，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李姊妹的分享。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上一次我就讲了那个我关于那个凡事谢恩的。今天我的主题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2019年底从武汉开始的疫情，直到美国，一直发展到全世界。特别当时呢，是从我是看那个西瓜视频，所以我都是有中文的。那么当时就看到了武汉疫情的情况，一个记者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两个字，他把那个拍出来那个死人的情况，那个凳子底下什么都是的，他的，而且他还骂，他说中央记者这些拿钱的人怎么不来看看这个情况呢？我当时就想，呀，这个人要倒霉了。他这样讲要倒霉了，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情况是很惨的，地上都是尸体，一个一个黑的那个袋子，我想这个人哎呀怎么这样喷呢，在中国这样喷不得了了。好，三月份的时候美国就不少州呢感染上，开始呢是由武汉来了一个到西雅图，我都是在西瓜视频里面看到的。当时彭斯副总统讲了一句话，大家大概可能问他，我并不懂英文，但是有中文翻译的。他说春假可以去啊，我要看我的外甥啊，孙子啊，可以出去走，没有一点控制这个措施。我当时也想，我这不得了了，我们美国也不得了，因为我从那个武汉的情况来看，这个情况，新冠呢，肺炎非常快的速度在美国传开来了，没有人死。死的人数到后来都是以万来计数，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那个恶果呢？我当时我在这个疫情当中前前后后吧，我也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是人类把神创造美好的大自然给破坏了，结果必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创世纪第一章26节，我们神讲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你看多美好，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要我们来管理大自然的，是要我们管理而不是破坏。在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很思想的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飞鸟都从地上灭除。你看主到了，就是耶和华到了发怒的什么程度了，我们可以想到在旧约中这些例子太多了，我现在不讲了。我们现在都在破坏大自然。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我在马鞍山二中工作的时候，我们教研组的同事那也不上课了嘛，他就回安徽金仙，这个是一个皖南山区，他把树林砍了以后，把整整家里可以烧两年的柴都砍满了。你可以想，过去这个树森林上面的柴是不能自己随便砍的，他就把它砍掉了。还有我们上海那个，大家可能也知道，上海那个不晓得什么哪个农村死猪死了好多好多，把这个死猪全部抛到黄浦江，随着黄浦江一直就流到长江，这些都不能这样做的。至于什么丹顶红啊，什么什么绿啊，把好好的营养品的食品全部给你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个，哎，这个破坏大自然，破坏神的一切这个好的，这个可想而知。这些破坏的例子举不胜举。过去疫情前，我们每周都去锻炼中心。我和徐弟兄两个人一个礼拜去三次，疫情开始以后呢，我们就不能去了，
不能去以后呢，面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没抱怨，我从来在疫情中没有抱怨过，因为也没有愁困，心中仍然有平安喜乐，因为我参加了，从一停下来这个各个组以后，我们就参加了北边的查经组，给我的帮助非常大，一次也没停止过。在查经组周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祷告，我们在这个疫情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以前还不太认识，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就祷告，在疫情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是罪人，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能坦然做到这些，我感到神为什么能让我没有那些都乱七八糟的那个愁苦呢？就是 主耶稣把宝贵释放在我的心中。所以有的人，好多人讲，万老师你心态好，我感谢主，没有主的话我不可能像我这个性格，我不可能这样的顺服的。所以主的圣灵在我心中，我自己就在主的磐石上，所以他引导我的言行，就是这样。这样在这灾难面前，我们和这些弟兄姐妹一起不住的祷告，我要凡事谢恩，没有圣灵我不可能这样平静。后来我想，后来我的时候就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就要谈谈，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在我这个问题没谈之前，就有的姐妹到我家，她问老师，你这个问题真应该在教会里讲一讲。我当时总有一些顾虑，在长经会我是讲过的。关于身体健康问题呢，这个有些弟兄姐妹要接受我的教训，有些也是比较好的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或者国外生活的人，应当要有医疗保险，尤其在美国，就医的费用那是惊人的。有医保了，即使不生病也是有安全的。我70岁以前我没有病，我那些医保全部白交了，我除了定期检查我真的没有病，那徐弟兄一会儿这个病一会儿那个病住医院呢，我都没有。但是2018年11月份我回来了，就是月底回来，我们要例行检查，一般我们都在12月份例行检查。例行检查体格的时候呢，很正常，一样一样的就经过。后来呢，发现乳房有问题，我当时绝不相信，我想一定是这个护士没拍好。后来就第二次拍了以后要叫我做穿刺，我思想上很抗拒，我说我每年都检查，怎么这个时候又有问题呢？我还有个很错误的想法，是不是现在疫情那个时候还疫情还没有开始，是不是医生要钱呢？我就这样想。后来查下来以后，穿刺以后是乳腺癌，要开刀。我当时简直就是不敢相信，思想上也痛苦，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每一次我自己痛苦的时候，我大女儿就是总是急急呵呵的开门讲，妈妈生命气息在神的手里，你不要接。她讲完她就跑去上班了，她不知道我当时思想的苦，因为我以前没生过病。这个时候我实在痛苦不得了，我就打电话给熊丽，我讲熊丽你赶快到我家来。后来她就跟我一起祷告，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后来跟我谈祷告的时候稍微平安一点，但是自己思想深处怎么会得这个病的呢？好像年老了怎么会得这个病。到后来援助回家来服侍他的爸爸，他来了走到那个旧金山的时候，大概是洛杉矶还是旧金山，给我打来的好像是电话，我也记不清楚了。他讲舅弟怎么样，我说舅弟好像大家也在为他祷告，好像我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就是很痛苦的讲，我想怨出我自己不好。他什么事情啊？我说等你到家了以后我再跟你讲吧。怨出那个飞机就开到凤凰城，凤凰城以后怨出主动给我打电话， 他问我到底什么事情，我说到家再讲吧。后来他说你跟我讲，我说我有乳腺癌了。圆珠就跟我讲不要害怕，回家我们好好的。圆珠一直鼓励我，也给我祷告。我当时真是很感谢圆珠，他现在成了我们半个家庭医生了。我有什么病我就问他，我很相信他，他也给我们祷告。是当时在手术的时候同意手术了，我就跟医生讲你给我大块的切除，我希望一次性的痛苦，不希望零零碎碎的再来几次。那个医生说你这个不需要，你这个如果是那个的话我会给你的，一个老医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鼓励我，特别是姐妹给我祷告，有的还送来鲜花，我都很感谢大家。这个从开完刀以后，手术室出来以后呢，第二次再去复查的时候呢，我就跟徐弟兄做好了准备，就是说立好了字据，在危险的时候不抢救不插管不怎么不怎么，以前没想到这些事情。那个认识徐弟兄的一个医生就给我们了签字做证人。到这是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到2021年五月底又去开始疼。我的这个膝盖呢是几都是一二十年来暑假的时候都要带那个护膝，在国内就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给弟兄姐妹一个透支，就是说一个教训吧，不能透支你的劳动，你的干什么，特别是往后面越来年纪大不能透支啊，透支就真是不可没办法想。我们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棉花地里也好麦子地里也好，从头望不到底的，它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跪不了，我割不了，我折不了棉花，我就跪在地上，从这头到那头，这个膝盖是搞坏痕了。然后呢还有拉链，你们知道我们是在郑州那个特种伞兵给我们拉链，就一里地他要给你走20里，那个都是平原呢、啊、没办法的，就是这样走，那就是这样。我到走不动的时候呢，屈臣就在后头推我走。然后到上海去呢，右肾掉下来5公分，后来给中医治好的，我这就不详细讲了。到这个这一次是发作了，怎么发作呢？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就跟徐弟兄两个人天冷就上午在家里做操，下午就走，我至少要走10分钟。天热呢就早上走，下午就早上就走，下午就在家里做操。这个膝盖搞得太多了，做过头了，也不能这样的，我想锻炼不锻炼不行啊。好，结果呢就五月底一下子发作。我又不知道我们这个腿里面有半月半，你们在座的知道吗？我哪知道有半月半呢？我想这个骨头就是骨头了。后来就看骨科医生，骨科医生通过那个核磁共振查了以后，就看一句话，开刀，没有第二路可走，第二条路可走，开刀。我想张姐已经给我在前面做例子了，这个开刀不是开玩笑的，他比我小好多，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而且我想我右脚开的刀，左脚也是有问题的呀，那将来怎么办呢？整个的家庭里面，两个外甥和徐明和徐明的好朋友都赞成我开刀。哎呀，我和徐弟兄商量，我说我不能开刀，我也打电话给圆珠，还有北边弟兄姐妹帮我祷告，但是都不赞成我开刀。这也是我们半个家庭医生就出的点子，不能开刀，我不能开刀。不能开刀怎么办呢？我就在楼上不能下来了。当天晚上就是小外甥把我背上去的，背上去我123磅也不轻啊，他背的时候老大背还站不起来， 老二辈呢站起来了，他们在后面推一把。我真觉得我虽然讲不轻不重啊，但是这个分量站在他身上也不简单，从一楼一直我们楼也比较高，一直背上去，那不能叫他每一天背啊。就后来就在楼上，在楼上吃，楼上住，楼上一切。第一天的时候，徐弟兄跑了楼上楼下15趟。我想这个不办，把他包倒下来，我们俩就是完蛋了，没有人服侍了，他们都在上班，他跑15趟，这样我吃不消嘞。我想我来动脑筋，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也没忧愁，也没有还感觉，我觉得谢谢政府啊，我就弄个绳那个包，把这个东西吊。掉的时候我一边还唱第一道站第一道站，那把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里面放苹果放什么东西，然后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呢，吃饭剩下的东西呢再掉下去，反正他一天只要跑三趟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我们就这样掉，把那个饭摆好，把那个菜也摆好，把它盖起来，那或者装紧，就这样掉。还有一个可以动的，就那个
放
上
了，放
上
了，
哎，
放
上
了，
哎，对，就拉，就这样的，就是我们俩这样，就这样的话，这样的非常好了。那这反正感谢神，我没有沉沦，也没有哭泣，我就动脑筋，因为有时间了嘛，我不做别的事情。后来我想这样的不行啊，这个老徐在下面很累啊，整个6个人吃饭嘛，我们现在是。2个外甥都在家里的，这个6个人吃饭，3个大肚汉，你们要知道那美国的大盘子，你们都不知道，家里面可能有小孩的知道，我们这2个外甥吃起来都是这样大盆子大盆子吃，这样做起来菜啊，真不得了。后来我想，哎呀，感谢主，我幸亏腿不好，我手还好，我2个手可，我想我要动脑筋，要下去，要就在那儿帮他，我手可以捡一捡菜，做做菜。后来。怎么办呢？要搞一个单人床啊！哪有单人床呢？我在那个没有单人床，我就想起来，已经在我们教会的鞠刚，他的那个岳母在家的时候，我们看过他的，是有一个单人床。我就一个电话打给鞠刚，我说你岳母的那个单人床还在吧？他外老是老早还人家多少年了，都10来年了，老早还给医院里了，是医院里的。他说你不要接。真没想到，在我们教会的沈伯伯沈弟兄家里有，他一个电话打去，上午打去以后，下午他就叫徐弟兄去拿，就是给我们大理社的那个沈伯伯，很多人都认识，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他非常热情，他就去拿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我就放在这个旁边，这个离厕所也很近，在这个我就。免掉徐弟兄楼上楼下跑了，我也不要拉那个东西了，我就在楼下。那么我能起来的时候拿了拐杖起来，可以帮他捡菜啊，稍微开一开弄弄，我就这样的进行。所以感谢主了，给我一个智慧，这样的让我来能够这样的来做，不沉沦，不在病面前就是好像摔倒了，在。我们在我这个腿痛的时候，后来呢，北边弟兄姐妹全部为我祷告。那个正父呢就讲，万老师，我把你这个带到教会去吧。我说好的，而且送给我神的话，在水里会把我们捞起来救起来。很多这个话给我力量。后来圆珠还有别的弟兄姐妹。他说：“万老师，你去找找雨辉的太太，一如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我打电话，我想我最近要保守疗法了，打电话去的时候呢，那个雨辉讲，万老师，那你要排在2个月。我想他是不是不给我看啊，或者是好像我想他怎么忙得这个样子啊，都比家庭医生还要忙啊，真是这样忙，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到打完电话以后，到晚上他我估计他下班了，5点以后我打电话，我要雨辉，你一定要帮帮我，你要帮帮我。他知道我的问题严重了， 他说这样的，晚上我跟易如商量以后我再给你电话，9点钟就给我电话，这是星期四的事情。星期五他说你来看，就叫我去看，正好他在这个豆芽店的旁边，他的一个诊所，我就去了。那个是他星期五是特殊病人看病，挂了号以后我们就进去以后，哎，我真的感谢主，他跟我详细的看了以后，要我做那个拍 X 光，还有做7种血的化验，都下午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以后再去看。他看了这些以后，他就给我一个是外敷的药，就是消炎的，但是在骨科医院医生那儿他根本就没给你这种，然后是一个内服药，慢慢慢慢我至少现在不疼了，走路虽然没有很大的力量，我还是不疼了呀。我这个不疼就这个癌症的时候那么重的病他不疼，他一针打下去我也不知道就开好刀了，这个不是癌症疼得不得了，那简直是锥心的疼，那个脚不能下地呀、啊。所以我才叫外甥背我上楼，不然我怎么会叫人家背我呢？所以在这些情况来讲，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是神在我的心中。经过这些以后，现在逐步慢慢慢慢在好转当中。我只能感恩，我感谢主拣选了我，让我成为他的子民。我有生之年要把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献给主，也借这个机会向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致谢。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主一定带我向前，我要永远感谢我们爱主。谢谢大家。
好，summarize
可以 interrupt 作用再翻译吗？
Yes、
sorry spontaneous 我压根就没想上来，但是我觉得万老师
where
inspired me to come up、三点搬到手这吧，三点，第一点第一点女儿这个 summer 鼓励我们要扔垃圾，所以我们就扔垃圾，就差点没把人扔出去了，就扔垃圾。所以每次要收垃圾的时候，我就把就是第二天上班之前，我就把还没想起什么垃圾拿出去扔。好，这个星期二就拿了一堆，又到那个 recycling bin 在那儿采访里边扔。扔的时候就扔，突然就掉了一张照片，就掉在地上，然后我就顺手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我一看那个照片。应该是19年前冯牧师在祝福我们教会的新的 baby， 那我就是天使，我抱着 Alina 还有我的妈妈站在那边，就站在这个 corner， 这里还有两对夫妻，我不知道是谁，看不出来，不知道谁照的照片。这里就是少丽和他的先生还有那个婷婷，所以就四个 family。 那个星期是冯牧师在祝福，我当时好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在我扔垃圾的时候这张照片就没有被扔掉，就掉下来，我把它捡回来，我把它放到冰箱上去了。其实那天我们姊妹在有一个 BMSF 的查经，我还在分享，我说我觉得很 amazing， 好，那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忘记神的祝福，但是神借着他的机会感，借着他自己的安排，叫我们要不要扔掉他的祝福，我们要寻求他的祝福。所以我就想起回去，我跟蓝一还孩子天使说，我是想想冯牧师这么多年祝福了多少孩子，高弟兄、金石你们、永丽你们、万奶奶、汤里、王医生、像原子你们长辈的孩子，都是冯牧师靠神借着神来祝福这些孩子，所以那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心觉得很 amazing。Number two 是什么？那我把那个照片捡回来之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神的祝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油盐酱醋里面就不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每天就忙，也不知道神的祝福具体在哪里，好像觉得自己也没有被神祝福到哪里去。其实这么多年想起来，有很大的祝福，真的，我们每个人数算神的恩典。我感谢神，有一天女儿陪我散步，这个 summer 她就跟我分享。那个雅各我没有准备，所以说可能连圣经都不熟。雅各不是就是跟拉班干活娶了他的两个女儿对吧， 他就跟我分享说，妈妈，其实你看那个利亚，利亚中文叫什么？利亚其实不是他的错，是他的爸爸把他许配给雅各，但是呢他并不幸福。虽然他有很多孩子，神赐福给他孩子，但是他觉得他也希望可能靠着这些孩子能不能让雅各更喜欢他，但是雅各还是不喜欢他。虽然他的孩子还是一个一个的有，后来女儿跟我分享说，妈妈，其实你看他生到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的时候，他就不再祈求神要怎样祝福他的婚姻或者什么，他把那第三个第四个还叫 Judah 吗？还是叫什么？那个的英，那个英文意思就是好像是感谢神还是赞美耶和华，对吧？谢谢你。好像自从那个孩子以后，好像至少说他的 life 就有转机，我大概也记不清女儿这么跟我分享的。然后 Rachel 虽然就是说他能赢得雅各的心，但是女儿就跟我分享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 in a different ways。有可能这看起来不是我们的祝福，其实神在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那是很好的提醒。谢谢跟女儿有这样的分享。第三个就是我奶奶今天一般，我觉得要不上来可能以后也没什么机会。我觉得奶奶就是一家人，就是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祝福，可能差不多20年吧，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然后我妈妈不在，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其实我很惭愧，奶奶这么多年帮我们，我给奶奶他们做的很少。我想了这么多年，唯一认认真真给奶奶做过的事情，就是10年前她和徐叔叔50周年的金婚，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就是奶奶和爷爷牵手60周年。我很惭愧，我要再不上来谢谢他们，下个月他们就成我们的很远的邻居了，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在奶奶的腿不好的时候要给他们找一个更适合奶奶，不想让他在客厅里在那样睡在那个行军床上，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孝顺女儿。但是呢，也就是说奶奶以后不会再当我的，走几步就过去了。我觉得这20年神把他们一家放在我们当中，虽然我很惭愧，但是老大生下来回来第一个澡就是奶奶来洗的，教我怎样把他包得紧紧的。那会儿冯牧师他们都来，基弟兄还通理 Julia 真的帮助孩子很多。但是奶奶就像我妈妈一样，她喜欢做饭我又不能干，所以她经常做的新鲜的菜是打个电话兄弟快来拿，我还去不了，甚至中午叫我过去蹭饭我都没时间，因为我工作很忙，一上班就是开会，早上要么是欧洲开会、南非开会、印度开会，她叫我过去吃饭我很多时间，我说这请人吃饭还请不到的那种，还别说我现在能跟奶奶做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感恩有这样一位邻居，而且你想想，几个星期前我看他从那儿走进来把我吓一跳，搅的那个样子还来教会，然后我后来就跟他打电话，我说干脆就下个星期我来接你，反正我要去教会。我看他们都不服老的，他说要徐叔叔自己开，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开李阿姨他们都是不服老的老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把自己还当年轻人虽然我觉得比起他们我已经很年轻，但是过了50也算老人，所以我们都是一波人，你看我头发也白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很感谢奶奶，所以说我今天要跳上来，然后作用可以接着你的 translation。 谢谢。
I apologize because of time constraint. We need to give the time back to Brother Wu Lei. So, but in both testimonies, sisters are trying to give thanks out of their experience that the Lord is guiding them, helping them in sickness or in when they're in need. So we'll find us some other time if we can to share the details. Brother Wu Lei, go ahead.
Listen.见证聚会时间不够用是好事啊，但是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是你带领我们，是你恩待我们，是你做我们的供应，是吧？我们有，但愿我们有千万的舌头来赞美我们的主，是吧？让我们能够真正诉说你的作为，是吧？你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不仅在饼杯面前纪念你，主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的服事里面，让我们都一同的来纪念你。 主啊，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博饼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报告要下午今天或者高地